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播出这一个录影的时候，应该是6月21号。今天应该是南半球的冬至，就是白天最短的一天。过完了今天之后呢，太阳又要开始回来了。那我也盼望借着太阳的回来带来温暖，也把我们在澳洲的疫情可以逐渐的结束，让我们可以完全恢复这一个平安的正常的这个生活。愿真的愿神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个当中平安，也来经历他的恩典。今天我们按照我们的这个进度，要来到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我定的题目叫做敬虔的信仰生活，也就是我认为在第二章当中所提到的这么多节经文当中，它主要讲到的是信徒的敬虔的信仰生活。其实第二章经文并不长，一共也只有15节的经文，而且经文里面的很多的字，它的意思我们应该都清楚。但是这一章有一个最难回答的问题，或者说一个很难引起了很久很争议的一个问题，就是保罗在这里说我不许姐妹讲道。一直到现在为止，有一些教会已经很少数了，很少数，还是有一些教会在这样的教会里面，他们是禁止姐妹站在台上讲道。当然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是允许姐妹在台上可以讲道。那到底那我们又是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一节经文呢？所以我想今天透过这样的机会，主要的重点是放在姐妹女人讲到的这段经文的解析，我们从各个方面来看这段经文到底怎么解析才比较正确。如果各位手上有圣经的话，如果有机会，我请各位能够阅读新译本的圣经。我手上的圣经的，我们待会看到投影片上的翻译都是这个新译本的圣经。因为我觉得它的翻译可能更贴近我们所需要了解的经文的这一个内容。如果各位弟兄姐妹你还没有读完第二章的话，我请你现在先把视频，反正它可以暂停一下先把它按暂停，先去把这15节经文读一遍，然后我们再来开始今天的这一个讲，再来听今天的讲道。我们一起来念提摩太前书第二章1到2节，请。因此我劝你最重要的是要为万人、君王和一切有权位的恳求、祷告、代求、感恩，好让我们可以敬虔庄重地过平静安稳的日子。这个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这一个经文。我们现在谈第二章的结构，第二章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段落，1到7节跟8到15节。1到7节是保罗对提摩太个人敬虔生活的一个教导，所以我把它称之为传道人的敬虔。这个里面提到要求提摩太为众人祷告，为什么可以祷告？因为耶稣是中保，而保罗也是为此蒙召来服侍的。8到15节是谈到教会当中信徒的敬虔的生活，包括男人的祷告、女人的善行，还有男人跟女人的属灵的顺序，还有生产上的平安。所以今天的两个大段落是传道人的敬虔生活跟信徒的敬虔生活。我们现在看传道人的敬虔生活，保罗到底怎么样教导提摩太呢？他一开始就说最重要的他一开始谈到因此，其实前面有一个字叫做因此，这个因此是因为前面保罗说，就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第一章所讲的，我将这命令交托你，因为提摩太接受了这样的命令，所以因此保罗就要求提摩太最重要的、首要的，就是为包含君王在内的万人来祷告、祈求、感恩，就是我们刚刚所念的经文。这段经文我相信我们很容易明白、容易了解，就是需要传道人为着众人、为着万国来祷告。其实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想到，在使徒行传第6章第4节，当那个时候教会的人逐渐多起来的时候，因为在饮食上的事情产生了纷争，那彼得就说要我们去管这一个饮食其实是不妥当的，因为我们是需要，就是包括这些使徒是要以专心祈祷传道为事啊，这是在使徒行传第6章第4节当中所看到的。所以因此我们看见传道人的生活当中有两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是祈祷， 一个是传道。当然保罗在这里就提醒提摩太，最重要的是要照祈祷的生活。讲到祈祷，我想到在我读过的一篇文章，讲到在这个东正教里面的这一个祈祷的生活。在我们的一般基督徒的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祷告大概早上起来会有读经祷告，一点灵修的生活，然后这一个或者晚上睡觉以前或者三餐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祷告。在东正教的系统里面，我记得有一个经历，这篇文章上讲到有一位弟兄在跟一个东正教的神父说请你为我们祷告啊，这个在基督教里面来说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就可以马上哈为弟兄姐妹来祷告。可是在东正教当中那一个神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非常惊讶啊，有点惊讶的表情，然后就跑到了这个他的办公室里面，穿上了神父的这一个袍子，戴上了神父的帽子，然后把这个要求祷告的这位弟兄带到了圣坛的面前，在那里来为他祷告。我觉得这篇文章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说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一个东正教的祷告的生活里面，他们把祷告当看作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是要有盛装的来到主的面前的一个祷告，这样的一个生活。但我相信祷告不论是像东正教那样还是像我们这样，我相信都是圣经教导，都是所允许的啊，都是所允许的，只是我们看重或者表达祷告生活的一个不同。而在这里祷告，保罗是教是他说的目的是好让我们可以敬虔的端正的平安度日，就是好让我们这一群教会的信徒呢可以平平安安的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而不受到外在政治或者社会上变动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这是保罗为什么要这个提摩太为君王为万人祷告的一个原因。当然今天我们在这段经文有什么样的学习呢？其实我是期盼这样的一个祷告的生活不是只有传道人才有的，而是每一位愿意做传道的人都有的这样的生活。传道有时候变成好像一个专职，牧师传道才是一个传道人。其实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传道的人。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道的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看重我们自己祷告的生活。最近有一个教会跟他们的传道人联络，他说自从改成网上聚会之后他们更忙了。为什么呢？他说以前很多聚会都得要这个到教会去，现在只要在家里网络一打开联络好了，很多的这一个事工就透过网络上就来进行。他说包括祷告会也是这样，过去每次教会祷告会呢来的人大概就是几个人和个位数，不超过十个人。可是现在祷告会呢，反正大家讲好，比如说星期二晚上大家进到 Zoom 这一个软件里面，大家就在那里祷告，突然发现教会有一半以上的人都在参加这个祷告会。那我觉得这是现代科技带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方便，就发现弟兄姐妹其实不是不愿意祷告，而是有时候还要下了班还要来到教会，可能开车半个小时祷告一个小时，又开车半个小时回去，要花两个小时。可是如果在自己家里的时候，我只要打开了我的电脑，你马上就可以加入这样的一个祷告。我相信这也是未来教会在牧养当中我们是可以考量可以去学习的一种方式。祷告为什么是保罗要教导提摩太第一个重要是看重祷告呢？因为这样的一件祷告的事情是神看为美好跟神悦纳的，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认识真理，在神那里有一个心愿，全世界每一个人都得救。虽然我们知道实际上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但是这是神的心愿，也是我们每一个爱主的弟兄姐妹我们透过祷告也期待他成就的事情。而万人能够得救，保罗继续提到，是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中保，他舍弃自己做了赎价。中保就是调解人的意思啊，中保就是调解人，他调解了上帝跟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不和，所以因此他舍弃了自己作为十字架上的赎价，而成为这个挽回祭。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说，这都是 信仰的 ABC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可是我们却发现在圣经里面保罗的不断去提醒这样的事情，因为在当时还没有新约圣经，当时这样的教导还需要不断的去提醒。经文继续提到，在日子成就的时候，在日子到的时候就要成就，就是耶稣成为中保啊。那个经文看起来，中文的翻译看起来好像是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其实在原文当中，他是说这件事情，耶稣成为中保，舍己作为赎价，是已经在历史当中成就了，已经实践的事情啊。昨晚这一件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需要了解的。也因此我保罗也成为了蒙召，就是来在外族人，就是非犹太人当中成为他们的教师，来教导他们关于耶稣成为中保，舍己做赎价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再来后面就谈到了信徒的敬虔的生活，这边一开始他谈到说，希望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手祷告，女人要端庄自律，不要珠光宝气，就是用外在的这些金器银器，头发编头发，这些事情要看重善行。我想这个都是很容易明白，但是我们在这里有一点点的这一个学习。保罗为什么特别在跟男人说无愤怒无争论，我在想也许有一个情况，在使徒行传应该第十九章，待会我们还会再谈到这一章的经文。保罗曾经在以弗所待了两年的时间，他在那里一个学房叫做推拿奴学房，跟当地的学者经常在那里辩论关于真理的问题。所以保罗在写这句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内心想到他当时的那样的一种状况，所以他这边特别说他希望男人是无愤怒无争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内心需要平和，待人有智慧啊，待人有智慧，而随时举手祷告。我想内心平和，待人有智慧，平衡的生活，我就很喜欢用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那个地方，有圣灵的果子啊，有九种，也就是我们教会小组的名称。这个九种果子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效法学习或者衡量的一种方式。这边特别提到举手祷告，为什么是举手呢？因为在旧约时代里面，祭司祷告的时候，他的手势就是举起手来。诗篇134篇第二节说，耶和华的仆人夜间在圣殿里面举手祷告。我在想祷告其实是一种献祭，祷告是一种献祭，所以也许当时的祭司祷告的时候手是这样举起来，好像在献祭的这样一种情形。当然我相信祷告并不在于我们到底有没有举手，但至少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祷告可以举手啊。当然这不是一个律法，这更不是一个规定。举起祷告的手代表是一个献祭的一个形式。当然我们在祷告当中有没有举手，我想这个都是按照我们个人的一个喜好，重点是我们自己的内心是不是真的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祷告的心啊，我觉得才是特别的重要。祷告也是为万人代求啊，这边也是为万人代求，而且我觉得在现在的时代其实格外需要。如果各位弟兄姐妹还记得，几个礼拜以前我谈到《三国演义》哈，我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现在世界上的局势，我们就看见，最近在美国国内又发生的这样的一个BLM 的这样的运动啊，这些事情都是造成这整个世界似乎越来越不平安啊，所以我们格外需要在这样的当中来祷告，为万人代求。我觉得不只为万人代求，也格外需要让我们自己来经历，求上帝给我们在一个不平安的世代里面，却有一个平安的心。再来，我们就要谈到今天最难解的经文当中的一个姐妹到底能不能讲到的问题。当我们谈到男女在教会当中的地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其中一节经文来作为我们的根基。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如果可以的话，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念，请。并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做奴仆的或自由人，男的或女的，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体了。这句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在这句话经文里面，他谈到在教会里面，不论你是哪一国人， 因为向来犹太人瞧不起非犹太人，这是在当时的传统里面，犹太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别人啊，所以他们高人一等。但是保罗却在这里说，并不分犹太人还是希腊人，做奴仆的还是自主的啊，自由人，自由人的意思是说，可以他是这个主人，或者是说没有奴婢的啊，这些自由的人哈。所以如果各位知道罗马帝国那个年代，做奴仆的跟做主人的地位的差别，我们看那个什么，有部电影叫做《角斗士》的话，我们大概就能够明白，奴仆只是主人的一个财产罢了，主人可以把它卖掉的，它是没有地位的。可是不论是奴仆还是主人，当来到教会信仰里面的时候，这样的不同的地位都成为一体了，都成为平等。那何况啊，男的女的，保罗在这边特别说，男的女的一样成为一体了。所以圣经里面的教导非常非常的清楚，两性的地位是平等的，所以我们先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没有哪一个性别比另外一个性别更高贵，没有这样的概念。当我们谈到女性讲到的问题，我们就广泛的来说，圣经里面有一些难解的经文。那这些难解的经文，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解释呢？用什么样的方式呢？有这四点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点是整本圣经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就这件事情在这里看是这样，在整本圣经看是怎么样的。还有它的翻译到底是不是非常的准确呢？因为翻译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功夫。所以我们才需要现在又有，而且语言的不断的改变，所以我们现在才会有和合本的修订本，有新译本，其实还有很多新的中文的翻译本哈，还正在进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即便我们不懂得希腊文的原文，我们不懂得怎么翻译，我们要看上下文，因为每个人写文章，它的上下文一定存在着一个逻辑上的关系的。还有就是我们需要知道当时的文化处境，我们就拿这个现代吧，海峡两岸大陆跟台湾有一个词呢，如果各位有机会哈，你一定要弄清楚。我说对这件事情很感冒，感冒这个字在台湾跟在大陆的解释是刚好颠倒的，在大陆说我对这个事情很感冒是很有兴趣，在台湾说我对这个事情很感冒是说我对这个事情很不高兴，所以这两个解释是刚刚好相反的。所以如果隔了1000年有一个人读何牧师写说我对某某事情很感冒，他得了解我现在的处境是什么，他才能知道我这句话的解释到底真正的用意是什么。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去了解当时的文化处境的关系。我们先来看整本圣经，姐妹到底可不可以讲到。其实讲到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常常是写成预言，预言，因为预言是先知的职分，先知就是上帝所拣选的代言人，上帝的话临到了某某先知，先知就站起来讲上帝的话，既然是上帝的话，那就是道，那当然就是讲道嘛。所以预言其实就是讲道，预言就是讲道。那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女的先知呢？去年教会应该是查考四世纪，在四世纪4:4里面就谈到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你会发现她既是士师，她又是一名先知啊，所以她是女的先知。在耶稣出生，她的父母亲满了洁净的时候，应该就是满月的时候了，耶稣满月的时候带到圣殿里面去，在路加福音2:36有一个先知叫西面，后来又有一个女先知叫亚拿，她守寡在圣殿里面已经80多年的时间，这也是一位女的先知。使徒行传21:8-9，这个地方提到一个人叫做腓力，这个腓力不是耶稣的使徒的腓力啊，那个力是力量的力，这个力是利益的力。这个腓力呢是管饭食当中的6个人当中的其中一个。腓力的4个女儿都是说预言的，都是代表上帝来讲话的，都是讲道的。而在哥林多前书，这是保罗自己写的哈，哥林多前书11:5，他特别提到女人讲道 或者祷告的时候若不蒙头，就是羞辱自己。意思是说，女人可以讲道或者祷告，但是需要蒙头，因为蒙头是当时的一个文化，代表顺服权柄的意思。如果我们懂得原文的话，在这里说女人讲道，那个讲道在原文里面其实是 prophesy， 其实是预言就的意思，就是女人预言或者祷告的时候需要蒙头。在使徒行传18章26节，有一对非常有名的夫妇叫做百基拉跟雅居拉，他们是保罗重要的同工。在这里保罗特别请他们要百基拉夫妇去教导亚波罗。你发现有姐妹夫妇啊，姐妹来做教导的工作。这个是整本圣经我们看见有女性讲道，有女性做先知，而代表上帝来传讲上帝的话语来讲道。那我们今天就要来下面来看一看翻译。我大概很少用希腊文在主日讲道当中来跟弟兄姐妹来解释，但是提到这段经文，我们就不得不也讲一点希腊文。保罗在第二章说不准女性讲道，这个讲道这个字在原文当中是 didaskan 和 didaskan， 前面是希腊文，括号当中是把它写成英文的字母，就念成 didaskan。这个字呢，在新约当中出现了将近一百次，每一次除了这里之外，每一次都是翻译成英文的 teach， 就是教导的意思，每一次都是翻译成 teach， 而且绝大部分只有三次不是，有三次这个教导是说对个人的教导，其他90几次都是指教导旧约圣经跟使徒的教训。所以当他一提到 didaskan 的时候，就是某某人在教导旧约圣经或者在教导使徒的教训。所以如果各位手上有和合本的修订版，他已经翻译成教导了，我用的新译本翻译成了教训了。那是不是我们翻译成教导就解决了女性讲道的问题呢？其实没有，其实反而把问题弄得更大。什么意思呢？女性不准讲道，只是台上不准讲道，对不对？那不准教导，那变得女性连成人主日学也不能教了，小组带查经也不能带了，那儿童主日学也不能带了，不是吗？因为那都是教导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当它翻译成教导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来继续解析这个教导到底是什么意思。保罗在这句经文里面到底讲的是真正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我们继续读这个经文往下呢，他说不准女性讲道，也不准女性辖制男人，对不对？不准女人辖制男人，也就是后面的辖制跟前面的这个字是有一个同等的关系，因为做了前面的事情就会造成后面的辖制。所以这个隐约给我们一种感觉，这个经文反映是说这些女性她有一个动机，是她要来做辖制的工作，他希望做了前面的教导之后就辖制了这一个男人。辖制是什么意思呢？在原文当中是说运用他手上拥有的权柄而超越了某某人，超越了某某人。我想什么关系在我们的当中最容易产生辖制呢？我想有两种关系是最容易产生辖制的，一个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这里谈到的老师跟学生，教导的人跟受教导的人，老师跟学生会产生辖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夫妻之间，夫妻之间会产生妻子可能会辖制丈夫的这样的一种情形。这是从翻译的角度来看，我们要继续往下看怎么样来做合适的解释。上下文我看有些圣经每次圣经在某些段落当中前面有一些比较大的黑色的字，那些黑色的字其实在原文里面是没有的，那是在圣经在翻译的时候为了使弟兄姐妹了解这一段经文在讲什么，翻译的人刻意加上去的。但有时候我觉得刻意加上去反而把内容给搞重点给搞混了和合本圣经在我这边谈到，就是说下面是谈到的聚会的情形，可是我读来读去我觉得他谈的不是聚会的情形，所以我手上的新译本就不是这样讲的他那个大字就不是这样讲的。所以我自己看他的上下文，这里谈到女性的敬虔不要有珠光宝色，要有善行，男人要随时可以举手祷告， 要脾气好。这里谈到的不是教会聚会的情形，对不对？当然他有提到说姐妹在教会当中要安静学道，他可以讲说他并不是专门在讲教会聚会，他包含了有一部分的教会聚会内容在里面，但他不是专门在讲教会聚会的情形。而且在第三节呢，有个因此他谈到就是女人不可讲道之后，也不可挟制男人，因此后面有一个因此，就说为什么不可以姐妹讲道呢？因为夏娃是先犯罪，夏娃先受引诱，被造的是亚当先造，这个我们在夫妻关系都讲到这个先造后造它的优先次序到底该怎么样的解释。他谈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很可能有一种情况，我们在第一章有谈到教会当中有一些传异教，保罗特别跟提摩太说要警戒那些传异教的假教师，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很可能有一批的假的教师，他们在这里进入人家牢笼无知的妇女，这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六节那个地方，已经到提摩太后书了。所以可见的教会里面有一批被保罗称之为无知的妇女，而这些假教师去笼络他们，去教导他们。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六节就说，这些妇女终究学道，却不能够明白真理。所以很可能假教师的教导是什么呢？他改变了当时男女间的顺序，要叫女人比男人更高一等。你说何牧师，你怎么知道会有这样的一种教导呢？叫女人要高男人一等呢？那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当时的文化风俗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哈，使徒行传整章都在讲保罗传福音到了以弗所那边的情形。保罗在以弗所住了两年的时间，神大大的使用他，他在那里行了许多的神迹，也因此福音大大的兴旺。但是保罗在那里教导说，人手所造的偶像不是真的神，不是真的神，所以也因此就造成了当时做银像做这个偶像的人，他们的这个生意大受影响。其中一个叫做雅底丢的人就同伙一起人造成的暴动，要来捉拿或者殴打保罗，因为他妨碍了他们的生意。在那个暴动当中，特别有谈到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他说以弗所的人啊，你们岂不知道我们的城市保守我们的是雅迪米就有一个女神很大的女神的庙，这个庙到现在它的这一个应该叫什么叫古迹还在以弗所，就是伊斯米尔，它在以色列在土耳其这个伊斯米尔这个城市里面，到现在它的古迹都还在那里，有一个非常大的神庙叫做雅迪米，也就是当时的这个城市的人把一个女神叫雅迪米，其实雅迪米是希腊名字，罗马名字就是戴安娜。戴安娜我们一听就比较熟悉，因为我们比较常常听到戴安娜这个女神其实就是戴安娜女神的庙，这个女神掌管了这一个以弗所这个城市，而且这个女神呢是掌管生育的如果好像妻子不怀孕就要去拜这个神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情形。而且以弗所呢，因为靠近海边，它是一个运转的大城，所以它是一个商业的大城，这个城市的财富是非常非常雄厚的。所以有一种情形，既然这个城市有一个女神，大家都拜这个女神，所以可见的女性的地位在这个城市里面可能不低可能不低。而且又有女性呢，因为是商业大臣的关系，这些女性呢他们的商业手腕，他们可能有这个赚取了大批的这些经营，所以他们可能在社会上都是一些比较知名或者有成就的人物。而且也很有一个可能，因为商业很发达商业发达，你怎么表示自己的尊贵呢？就是穿金戴银，对不对？这是我们华人文化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身上带着金子带着银子给别人看看，我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对不对？要 show off 一下。所以很可能这些有尊贵地位的女性后来加入了教会，加入了教会之后呢，可是他们对圣经的真理又不太明白，他很可能就把他原来他的生活的习惯就带到了这个教会里面来，就一副自己很这个崇高高高在上的这样的一个 一种情况。在这里我就想到有一个，其实是我自己看到的一个情形。其实我知道在教会啊，不是我们教会啊，是在 Victoria 一个教会，有一位姐妹呢，在墨尔本，她其实在这一个在这个澳洲的政治界，在澳洲我们所谓的上层社会吧，其实她是华人，但是都相当的有名气哈，非常尊贵的一位姐妹，她也是很爱主的一位基督徒。非常爱主耶稣基督徒，他也很乐意侍奉，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位姐妹。但是他会有一个现象，因为他在社会当中非常的有地位，所以当他来参加教会小组的时候，或者这个团契的时候，经过不久的时间，他的那种带头的作用，他不自觉的就产生出来了。他不见得是故意的，而是他过去的生活形态，他就是在都是告诉别人怎么做事情，从来不是别人告诉他怎么做事情。所以当他在教会在信仰群体里面一段时间之后，他很自然的他就会出来要告诉别人做什么事情。那这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困扰，就是原来的小组长就很难做事情，对不对？这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我现在是说，这是他在社会上一种很自然的现象，把他带到了教会里面来。所以在当时也很有可能有尊贵地位的女性加入了教会，她们在身上穿金戴银的，显示她们身份与众不同，所以保罗才告诉她们说，不要看重这些事情，乃要看重善行。而这个当中又有假的教师把异教的认知带来了教会，带来教会，所以教会里面可能产生这两类的人在这个当中，甚至于我在怀疑这个假教师会不会也是女性呢？因为既然有女的神庙，那当中应该有女的祭师吧，对不对？那会不会有一些人女性也受了这些女性祭师的影响，他们对那些的这一些过去异教当中的教导有一些认知，而这些人后来信了主，很自然的把他过去在别的信仰当中的那种体会就带到了教会里面来，所以因此他们有一种动机，觉得我比男人更高一等，很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因此保罗在这里禁止女人的讲道。那讲到这里，我们来做一点稍微的总结，正确的解释到底该什么？我们再来看一个字哈，其实女人的翻译，我们刚刚没有提到女人这个字的翻译。这个字如果把它翻译成妻子，可不可以呢？如果翻译成妻子的话，就说妻子不可以教训她的丈夫，也不可以挟制她的丈夫，这个好像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不对？可是女人在这个字呢，圣经没有翻译，每一本圣经都没有翻译成妻子，因为在这里的确，应该这样讲，这个字在圣经不同的地方，有时候翻译成女人，有时候翻译成妻子，要看它的上下文，还有它的文法来做决定。而在这里看起来，它的文法的确不允许让我们翻译成妻子，所以翻译成女人是重要的，是正确的。但是保罗在这段经文的最后才说，若是女人在信心在圣洁上这个遵守的话，在生产上就会得救。什么样的女人会生产呢？当然是结了婚的嘛。结了婚的女人，当然我说在那个时代里面，一定是结了婚的女人才会谈到生产嘛。所以似乎又暗示这里的女人似乎是已经结婚的人啊，这是从经文的前后文来推敲的，可以看出这样的事情。所以有一种比较广泛的解释是这样，这里的女人呢，就女人不可讲到后面这一段，女人要安静学到这些，主要是指已经结婚的为主体的妻子啊，的确是以这样的群体为对象，但是也包括了所有未婚的女性，就是也提醒所有的女性，所以这里翻译成女人而不是翻译成妻子啊。所以这里讲的说，女人不要以为什么自己都知道，在教会里面反而要安静学习哈，安静学道。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呢？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许多女性的先知，还有百基拉，对不对？这些人都做教导的工作，为什么在这里女人似乎好像要安静学习呢？我想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异，是前面提到的女性跟女性先知跟百基拉都是犹太人，犹太人不论男人女人，从小就要学习 Torah， 就要学习圣经的，学习这个摩西五经的，所以他们从小就知道旧约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对不对？ 可是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都是外族女子信主嘛，对不对？很多就是希腊人的，原来拜这个戴安娜的，现在改信了，成为基督徒了，信了主了。可是他们哪里有旧约圣经的教导这样的学习的背景呢？所以没有。所以保罗在这里才特别要求他们要安静学道。当然讲到这里你会说，那男人呢？难道男人就有学过？难道男人也一样啊？希腊的男人也一定也不见得知道旧约圣经啊？的确，我相信保罗在做教导工作的时候，来到教会上课，可能当时的一种社会情况，男性比女性更加自由。我想这个大概是历史上来看都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很可能在保罗在做教导工作的时候，大部分来参与的都是男性的这一些这些弟兄们。所以保罗才要求这些女性回家去问你的丈夫，因为丈夫已经在教会里学习了，对不对？然后回家去，妻子你就跟你的丈夫来学习就好了。所以很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保罗要求这些女性要安静学道。所以这段经文现在大概绝大部分的教会或者传道人解释都是这样，所以这是保罗基于当时的状况而产生的命令。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普世性的命令，也不是一个跨越时间的命令，只是针对当时的以弗所教会，保罗所发生的状况，保罗所提出来的一个命令，不许那个时候的在那个教会里面的女性来做教导的工作啊。但我刚刚前面也提到了，这个女人又暗示是妻子的意思，所以我想两种解释我们都可以接受。他可以指的是说妻子不可以教训，我这边特别写成训斥，因为我觉得他的强度跟辖制比较接近，不可以训斥你的丈夫，也不要辖制丈夫。我想这段可以这样的解释，当然也包括了那一些还没有受教的女人，你们不可以在教会里讲道或者做教会里做教导。讲到这里，我要提醒弟兄姐妹，当时教会聚会的情况跟我们现在是很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是有一个传道人站在台上主领主日崇拜来讲道，当时的聚会是大家可能二三十个人，四五十个人坐在底下，也没有圣经，顶多可能读旧约的圣经或者使徒的信经。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就安静，突然有一个人有感动，他就站起来说，上帝的话临到我，我就讲了几句上帝的话，然后就坐下来。隔一会另外一个人说，上帝的话感动我，我就站起来讲几句话，这个就叫做讲道了。因为讲上帝的话就在做教导的工作了，也就是那个时候是每一个人可以轮流起来讲道。所以也有很有一个可能，就是当时的女性没有受到适当的教导，他们可能就把异教或者说他们当时自认为尊贵，就站起来讲了一些不符合圣经真理的，或者我们今天所谓的基要真理的这些话，所以保罗才教导他们说要安静受教要安静受教。所以这一段是指那些还没有受教的女人不可以在教会里面做教导的工作。但后面特别谈到生产得救，这个得救不是我们说的信耶稣得救那个得救。我们知道在古代医学不发达的时候，做妻子的生产的时候常常是很危险的，常常母亲跟孩子的生命都会遭到危险。所以这里是说生产得救是说生产平安之意。像这里我们要一点学习哈，我们的重点应该是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什么样的人可以讲道呢？应该是受过装备有恩赐的再来服侍，而不是他的恩赐。我相信保罗在那个时候绝对没有说那只要是男性都可以起来讲道，那有些男性可能根本他也许是假教师呢，那他可以站起来讲道吗？所以当然不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不对？所以保罗的重点应该是有没有受过适当的训练，受过适当的装备才来服侍。我想这一段的经文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最后我们来看这整个第二章的一个结论，在这里提醒信徒们要看重祷告的生活。每个人祷告的方式不一样，有的人喜欢集体祷告，有的人喜欢一个人安静祷告，有的人喜欢去散步的时候一面走路一面祷告。我想 圣经并没有严格的规定说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祷告的形式。我想，但是祷告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内心。所以在我们个人的一个固定的时间或者方便的时间里面，我们应该有一个祷告的生活，而且我们要有一个圣徒看乎合乎圣徒的平和的心态跟我们的善行。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还有一些这些社会上造成纷争的关系，有时候我在家里待久了，心情哈就是有一些的这个挑战。我在那个时候就意识到这样的问题，我就祷告说，主啊，能不能让我在这个当中对不起来经历一些平和的心态。我想在这里也是保罗提醒哈每一位信徒的，我们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还要有善行。当然穿着得宜，这是第二章所讲的。但是穿着得宜呢，其实有一个处境化的问题，就是我们华人认为穿着得宜的，可能另一些人会觉得我们很保守啊。特别如果到了夏天，你到西人的教会里面，你会发现很多西人在澳洲，他们来到教会，可能有的女性哈、穿着一个拖鞋哈、穿着一个很短的裤子就跑来教会。我相信这个有文化上的一个背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还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位宣教士在19世纪的时候，他到了非洲一个极小的部落里面去传福音，去做宣教。那个部落里面的人呢，他们因为夏天很热嘛，又是一个很小的部落，男人是上身是不穿衣服的，女性也是很简单的布料啊，做一点包裹而已，就是这样。所以当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也是穿着这样的衣服，因为那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穿着得宜，可是在我们来说那就是完全不得宜了。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穿着得宜，有我们一个时代背景还有文化上的一个现象。所以当我们如果去做宣教工作的时候，这句经文我们就需要有一些的不同时空的一些理解。再来，姐妹的服侍呢，应与弟兄是完全相同的，因为地位上是完全一样的。那看重的是什么呢？不是性别，而是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徒有没有这样的生命来做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受过适当的装备，还有有没有这样的恩赐。恩赐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让我去带儿童主日学，我大概我自己就先昏倒，因为拿不定哈，这么多小孩子在那个地方不知道要该怎么办。可是有些姐妹有些弟兄就非常非常的有恩赐去面对哈小朋友这样的情况。所以今天的第二章的重点是说，姐妹讲道是完全可以允许的，因为那是保罗针对以弗所教会的一个情况哈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命令，他应该只是局限于当时那个情况，而且它的重点应该是说要受过装备，要受过装备。当然教会可不可以案例女的牧师，现在女的牧师其实也已经不少了，我神学院很多的同学女性和姐妹也被案例成牧师，他们的侍奉也非常得到教会的阿们。我想这个当中回来还是同样的问题，是文化上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接受一位姐妹的牧师在我们当中来做这样的一个服事，在神学上来说，在圣经的教导来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想这个是我们在通过第二章所有的一些了解，所以也鼓励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传道的人，我们随时的经常的祷告。我们也求上帝给我们生命，给我们装备，给我们恩赐，好叫我们的教会里面可以担负起更重要的侍奉。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为着今天的聚会向主献上感恩，我们再次为着 Springvale 还有 Frankston 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到主的面前。主，愿你的灵厚厚的浇灌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传道的人，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因为在你圣灵的塑造之下被改变，也让我们受到适当的装备，也赐给我们足够的恩赐，可以彼此配搭。特别在我们现在还没有传道人的情况之下，我们弟兄姐妹可以起来成为担负传道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成为一个小小的传道人。主啊，愿你成就，愿你装备，更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子仰望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